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诗篇第十三篇啊，然后还有一篇呢是诗篇第二篇。我们今天呢这两篇会放在一起去讲啊，我们会把以前呢没有讲完的呢，我们陆续去把它讲啊，去把这些经文讲了。好，我们来看哈，诗篇第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的诗交与连长。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啊，注意这里边这个要到几时哈。首先呢，弟兄们，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在开头的时候，你注意啊，它基本上是一共六节，然后它两节和两节是一部分，你去看哈。它基本是两节和两节一部分，一二节还有三四节还有五六两节，它都是一部分。然后从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开始呢，我们就注意到这里呢是大卫在向神祈祷啊。大卫呢，你看到他在逼迫中，在苦难中，在这种非常大的重压之下呢，他向神祈祷。而且呢，你注意到没有，诗篇第十三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实际上在向我们表达出一个事情，就是在那时候大卫呢在苦苦地向上帝祈求，但是有没有得到应允呢？最起码我们从字面来看没有立刻得到应允啊，他祷告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反复提到要到几时呢啊，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啊，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在如此那个逼迫的情况下呢，好像上帝呢没有去回应他啊，这就是他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能够从其中看到的。在这里的时候呢，在今天一开头呢，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诗篇十三篇它的本质啊和它最重要的部分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诗篇第十三篇包括诗篇当中其他的经文，我们以前都讲过，这里每一篇都是指向基督的啊。所以说呢，表面看是大卫在受难，其实是指向谁啊？基督在受难。表面看大卫呢在苦难当中苦苦的祈求，其实这是在基督在向父神在做祷告啊。你去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诗篇第二十二篇啊第一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还有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那里呢，无论是大卫还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啊。所以说诗篇第十三篇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祈祷，他向父神祈祷，但是最后呢好像没有得到应允啊。这就是跟这个诗篇第十三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就对应起来啊。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仔细去看哈。第一节实际上这么说的，说交给那做监督的啊，这是大卫的诗啊。诗篇里有很多是这样做开头的哈，交给那做监督的是大卫的诗啊。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啊，哎，往上翻一下，好，要到永远吗？我们来看第一节啊，在这里呢，大卫说神忘了他，你知道没有啊？这个要到几时呢？就表明这个大卫，就是这一篇的诗人呢，当那个情况下是他在承受巨大的痛苦，而这个痛苦有很长的时间啊。实际上这里呢，就是实际上在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他的痛苦和祈求。而且你注意到这里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后边说什么？要到永远吗？这里有一个永远啊。所以说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以基督为中心呢，这个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啊这个根基呢来去解释这里的经文。也要说实际上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痛苦是我们这些罪人原本应该承受的，这样的地狱的永辖那个地狱的永刑，或者是硫磺火湖这样永远的焚烧啊。所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被上帝弃绝啊，他与啊他的父神分离，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永远的痛苦 啊，是罪人应该受的永远的刑罚啊。所以说这里头有这样几句，然后往下说，说这个神呀，说你掩住你的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啊，这里就更清楚了。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知道神掩面呢不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大卫呢，他在逼迫和苦难当中呢，实际上他，我们可以说是大卫他体验了或者是预尝了耶稣基督这十字架上的痛苦啊。当然大卫所品尝的这个痛苦呢，没有办法跟这个基督相提并论啊，只是就说希伯来书所说的与神的儿子相似啊，与神的儿子相似。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没弄好吗？不要再调了，我们讲到开开就行了，不要再调了。我心里筹算要到几时呢？我的心终日愁苦。注意这里哈，这里呢提到大卫内心的那种筹算或者说内心的痛苦，用的也是一个要到几时，而提到他的心啊，终日是痛苦的，终日是愁苦的啊。在以赛亚书53章3-4节呢，提到这位基督的时候啊，圣经预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但圣经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痛，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所以说你看到大卫这一连串的苦难，这一连串的这种祷告，以及呢神刻意呢没有说立即回应他，大卫在痛苦当中苦苦的挣扎，苦苦的向上帝祈求，实际上还是那句话，神要通过这样的事情让他体验一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啊。所以说大卫的诗篇实际上是基督的诗篇，大卫的祈祷实际上是基督的祈祷啊。我们在解释诗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必须把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和预表，以及关于基督的预言这个事情放在诗篇的第一位啊！你们要切记哈，就是说诗篇的每一篇，当我们讲解的时候都必须指向基督，也必须是跟基督有关系，否则你讲的诗篇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诗篇啊。曾经呢有一些畜类，我看了一下，多数都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哈。当我们这样讲预表讲基督的时候，他说我们是灵异解经，这个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哈。啊，圣经说了，诗篇每一篇都指向基督。说我的往下哈，说我的这个仇敌啊，他升高了，他高升了，然后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注意到没有哈？这里提到他的仇敌，这个升高在原文是，就突然间升高了啊，突然间这个地位升高了，或者说权力升高了啊。首先呢，在大卫他逃亡的那些日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恨他的人都在扫罗身边怎么样得了势啊，都在扫罗身边得了权柄啊，都在扫罗身边能说上话了，然后不停的控告他，不停的抓捕他啊，聚会不停的抓捕他。然后你再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当基督被捕的时候啊，基督的仇敌呢也得了权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当他被捕的时候呢，这仇敌好像突然间猖狂了起来，他们有机会呢抓捕耶稣，有机会审问他，鞭打他，有机会呢最后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你看到这些仇敌突然之间升高了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卫他在预先品尝耶稣基督的痛苦。关于这个仇敌升高这个事情呢，你去看约翰福音的19章10节-11节啊。比拉多呢向耶稣宣扬他的权柄，说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耶稣说什么？你的权柄是上头赐的，若没有这突然交给你的权柄啊，若没有你的上帝把我交在你手里，你就不会有机会升高来压制我。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呢，到新约耶稣那个时代都应验啊。好，我们来看3节和4节。耶和华我的神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好，我们来看 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大卫呢他的苦难进一步的加深，而他说神啊，求你应允我啊，求你看顾我啊，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怎么样沉睡以至于死。所以说这里的祷告呢，比之前的前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祷告更加的迫切，更加的痛苦啊，而且这里提到免得我沉睡致死啊，这个沉睡致死呢，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它可以指一个人他进入死亡啊，这个沉睡和死亡在原文是指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你去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就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怎么样蒙了应允。基督是不是这么祷告过？是的，基督无论在克西马尼园还是在十字架上都这样祷告过啊，你看到没有？你看到基督实际上表面是大卫在痛苦之中，实际上是基督在痛苦之中啊。说呢，求你救我脱离死亡啊，免得我沉睡致死。后边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啊，免得我的仇敌呢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我们来看哈，这个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原文的意思是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能我可以啊，说我能我可以啊，免得我的敌人呢在我是被摇动哈，被摇动的时候喜乐啊。基督怎么这里也是指向基督的，你看到当基督被捕之后，当基督钉十字架之后，这些仇敌哈，你看到没？往上讲去，这些仇敌呢啊都声称啊能够钉死他，这些仇敌呢都觉得自己有权利能审判他，而这些仇敌呢也在喜乐，也在讥笑啊，也在讥讽这位基督啊。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哈，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的，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后边说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他自己。你看到没有？这都是神给大卫的预言，是关于基督的预言。虽然说表面是大卫在祈祷，实际上是基督在祈祷，能够求神呢向他显出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从死亡和阴间当中拯救出来，以复活的大能呢使仇敌呢能够哑口无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六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啊。好，我们来看哈，你注意这最后两句啊，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大卫的祈祷，整个诗篇第十三篇的这个语调开始从那种急迫紧急的状态突然间明朗起来，突然间这个我们看到诗人他好像变得有信心有喜乐，然后呢也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当中呢提到了他对神的信号，我以后你的慈爱哈，然后提到了他因为神的救恩而喜乐，而且后边他提到要赞美神啊，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说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大卫的祷告从喜乐，从这种急切苦难啊这种哀求啊转回了喜乐和感恩啊。首先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哈，第五节和第六节是大卫在信仰上的宣告，宣告他信什么啊，持守什么，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宣告，在宣告我们信什么，我们持守什么，我们以什么为我们信仰的目的和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哈，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所倚靠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慈爱。你注意哈，无论在苦难当中，还是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在各样的逼迫当中，神的慈爱、神的救恩，永远是我们基督徒啊，是我们教会的依靠。而且呢，你注意后面那句：“我的心因你的救恩 快乐。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回想你的信仰，你要反省你的信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因什么而喜乐？你因什么而喜乐？你要因上帝的救恩而喜乐，你要因你能够在教会当中受洗、领圣餐、听到进入永生的得救而喜乐，而不是因为今世的那些荣耀啊，今世的那些钱财、地位、利益而喜乐。在今天的很多人虽然信了耶稣，但他仍然不以神的救恩而喜乐，他觉得他应该在救恩的基础上应该上帝给他更多，但是这个思想的本身是代表着救恩在他的眼中并不重要，他所爱慕的是世上的荣耀。所以说在最近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关于这个孩子的事，关于孩子教育的时候，我就提到一点，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斥着左派这种邪恶思想的时代啊，东方有共产主义，西方有这种白左黑命贵啊，多元包容这种东西，这种泛爱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在这种世俗的这种学校当中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很会受影响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妻子，告诉你的配偶，告诉你的会众啊，你要倚靠神的慈爱，你要因上帝的救恩而喜乐。但很多时候看到人家都在拼命的时候，你心里是会动摇的，所以说你就失去了这种因神的救恩而得到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荣耀，让这个世界的虚假夺掉我们这种得救的喜乐。没有一件事情在整个宇宙当中能够比上一个罪人得救这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竭力的避免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洗脑，对我们的这种渗透，不让这些东西夺去我们对那种救恩的喜乐，我们对上帝那种单纯的信靠。所以说这样的心，这种十三节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所表达的这个诗人的这种感恩啊，这种颂唱啊，这种喜乐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这些，你就失去了一切。这个得救的喜乐，这种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这种部分，是任何事情所无法比拟的。我不知道大家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啊，耶稣曾经给这些门徒权柄，让他有能力去赶鬼啊。这些门徒回来之后非常的喜乐，说主啊，因着你的权柄连污鬼也听从我们的。但耶稣说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应当以自己在神面前的得救，在神面前的罪得赦免而感到喜乐。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赦罪，如果你不是一个蒙恩的人，你进不了天国，那么任何的事情都不值得你喜乐。同样的道理呢，不但对我们，也对我们的会众，也对我们这些孩子们啊，你从小要把他带到教会，带到基督里面，让他成为一个在主的恩典之下罪得赦免得救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所以说这里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在今天我们的心要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快乐，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唯一的最大的快乐。因为所有的肉身的欢愉，所有的名和利带来的那些短暂的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五节和六节呢，也是今天我们的信仰。当大卫呢他突然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的心立马就转为喜乐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呢，仇敌很猖狂，在这个时代教会内部的仇敌和教会外部的仇敌都很猖狂。但是你要看清一个事情，那些人他不悔改是没法得救的，但是你悔改你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你应当靠着主喜乐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十三篇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啊，他仍然在指向基督啊。我们来看哈，他仍然在指向基督。实际上这里呢，你可以看作是 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上帝所发的祷告和赞美。啊，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和九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什么？顺从。你看到没有，这里诗人突然从那种急切的痛苦转为喜乐和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看到没有，这里的每一节每一句都指向基督。如果你讲的诗篇跟基督没有关系，而是世界上的情怀啊，在那里卖弄自己的痛苦，那么这不是从神来的。弟兄们，诗篇只是在讲基督，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呢，来指向神的教会。好，往下看，后面说啊，来，弟兄往下看，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好，我们来看啊，这里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原文不是说因厚恩待我，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补偿了，他用补偿来对待我，补偿啊。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这个补偿指的是之前啊，你看到没有啊？首先你看那个时代，大卫呢，他在他作王的初期经历了扫罗的追杀、追捕和逼迫，在这一切痛苦足足的结束之后，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然后神才让他最终坐上了以色列王。你注意到这里这个顺序啊？所以说，当这里指向基督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啊，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呢无罪受苦，基督啊因着众人的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降在阴间，但是后来的时候，神补偿了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啊，成为最高的主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中，圣经说哈，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说，你看到大卫从他被高之后啊，到扫罗迫害他，一直迫害了很长时间，他甚至没有最后没有办法在以色列立足，逃到外邦。但后来的时候，上帝挪去了扫罗，把他带回了以色列，他成了以色列王。然后你再对比的话，你看基督无辜的被罪人抓捕，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降在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成为万王之王。这就是这里的这段经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十三篇啊，它实际上一共有六节，而且你看到它两节两节是一部分啊，它大概分成三部分啊。前面是苦苦的哀求，苦苦的祈求，到后面的时候是感恩和颂赞，这其实都是基督的祷告，这其实都是耶稣基督他从受难受死降在阴间，然后到死里复活升天，成为万王之王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十三篇本质上是基督的祈祷啊，这就是啊诗篇第十三篇啊。我们这个十三篇呢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待会儿啊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二十篇。好，我们停一下。